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70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顽石终于被融化，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5日。我说说今年在疫情期间讲真相救人的几件事与同修们交流。一、态度偏执的局级干部终于散退。我有位少年时结拜的姐妹，关系密切，几十年的老朋友，是名局级官员。自从师父要求我们做好三件事开始，我就给她和她的丈夫老王讲真相。她本人早已明智地退出了协党的一切组织，老王却异常顽固，他是个既得利益者，对于我们的劝告压根儿就听不进去。连朋友聚会聚餐时，他也不失时机地故意冲着我和 A 同修说什么中共太英明，某某某如何厉害，对国人从小成功洗脑，中国如何强大，谁也颠覆不了中共的政权等等。言外之意是中共不可能灭亡，他也不会退出协党。 A 同修是我们多年前结拜的大姐，尽管老王如此嚣张有偏激，我们还是对他不离不弃。有一次，我与 A 同修又一起去老王家给他讲真相，他不理不睬，完全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看我们还继续再讲，他竟起身去了餐厅，坐那抽烟，将我俩冷落在客厅。此时连他老伴儿都看不过眼，对他说，你跑那么远干嘛？他们都是好意，这都什么关系，又不害你。他还是不理我们。此种情况不是一两次了。他老伴儿也对我们说，他就是这种臭脾气，让我们再别理他。对于老王的态度，我们感到很无奈、沮丧，甚至有点想放弃。十几年过去了，当我们从法中更加体会到师父的无量慈悲，让我们救度有缘人时，我的心里还是对他放不下。今年八月份， A 同修也对我说，我们还是不能放弃老王，毕竟我们缘分很大，只要对他尽心了，将来真有那么一天，我们才不会后悔。我在心里发一念，救他。当时我们正同在一个度假村，同住一层楼。一天，我从老王房门口经过，门开着，他正一人在看手机，我便进门和他打招呼，开门见山地对他说，老王，按历来的规律，庚子年有大难，疫情过后会有饥荒，你在家里是管生活的，劝你存点粮食，不然到时会饿肚子。我们是几十年的朋友，我才对你说这些。没想到他马上点头说是，还连声说谢谢。我接着说，还有一件事，更大的疫情在后面，我们以前对你讲的三退保平安就是针对现在这种时候的。你加入中共一切组织时是发过毒誓要为他付出生命的，你必须要退出，才能在大难来时保你平安。出乎意料的是，他马上爽快地答应，好，好，并真诚地说，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谢谢。出了他住的房门，我深深地松了口气，他终于同意了三退。十几年来那么辛苦地对他讲，他都对我们报以冷脸。今天他终于明白了，得到救度。我感到喜悦欣慰的同时，也对自己说，幸好我们没有放弃他。二、武汉教师退党。在度假村时，一天我正坐在一个亭子里看手机，过了一会儿，一对耄耋夫妻来到我身边，老人问我能否帮他调一下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我回答可以，并热情地接过手机看了一会儿，没调好。我说，帮你清理清理手机垃圾吧，手机好慢。他同意了。我边清理垃圾边与他交谈。 谈话中得知他姓歪，夫妻俩都是武汉一所中学的教师，他今年80岁，老伴儿76岁。他问我，你大概有50多岁吧？我说我65岁了。他说看不出来啊。我马上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你了解吗？他说去国外旅游时听说过。他说他有两个女儿在国外，其中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土耳其，在那里探亲时，一位华人给了他一张卡片。我告诉他那是大法真相护身符，上面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念了可以保平安。我接着对他讲了疫情期间武汉一名医生的故事。医生患了武汉肺炎，恐慌中打电话给住在海外的外甥，外甥让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让他很快脱离危险。医生不相信，并生气地将电话关了。医生病情越来越重，外甥给他打电话，他还是抵触，可病情持续加重。这时医生主动给外甥打了电话，诉说自己的失望。外甥再次给舅舅讲真相，一再让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当前唯一得救的办法。万般无奈下，医生听了外甥的劝告，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终于康复。我用心地讲，老教师认真地听，并点头表示赞同。最后我问，您在国外时是否有人对你讲过三退保平安的事？他说有人讲过，没同意退。我马上对他讲，为什么要退出中共组织？是因为你加入他的组织时，在血旗下举起拳头宣誓，要为他奋斗终身，甚至献出生命。退出他就是抹去毒誓，保自己的性命。中共是个杀人组织，篡权后的几十年历史就是那部杀人的历史。50年代的土改、公私合营、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造成的三年大饥荒、四清、文革、1989年六四屠杀爱国大学生，在这些血腥的运动中，有多少中国的精英遭受了迫害？我问他历次的运动中他是否受过牵连，他立即摇头，表情痛苦地说，不要提那些事，显然那段历史对他是不堪回首的。我接着对他讲中共20多年来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他回应道，知道一些，他国内的女儿曾经被安排去做转化法轮功的帮教，实则是监控法轮功学员，整晚的不许法轮功学员睡觉，吃的食物都是些残渣剩饭或没人吃的东西。我告诉他，更残酷的是法轮功学员在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中遭受的酷刑折磨，中共甚至活体摘取了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高价出售，从中谋取暴利，其邪恶行径令人神共愤。天灭中共是天意，是历史的必然，不退出其组织的人都要受到牵连。看到他复杂的神情，我顺势再给他讲三退的重要性，他马上同意退出中共邪党组织，并说谢谢。因他老伴患有老年痴呆症，无法沟通，只好作罢。看得出外老师挺高兴，他说，你们练法轮功的真是好人，还诚恳地邀请我去武汉时一定要到他家做客，并一再要求我留下电话号码。我深知我是大法弟子，是救度众生的大法徒，在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会按师尊的要求多救人，不辱使命。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原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的恩赐》，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坊2020年11月24日。第一部分，缘道。1996年的一天，我去男朋友家，他从柜子里拿出一本书递给我说，这本书讲得很玄妙，送给你吧。我连忙接过来，并迅速地装入包中。我感觉这本书我似乎等待了千万年了，现在终于等来了。直到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我当时那么迫不及待地接过书。从那时开始，24年了，我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本书《转法轮》。我找到练功点后，第一天去练功时正好练抱轮。我刚投前抱轮，就看见眼前出现一尊穿着袈裟的佛，从我的身体里拽出一条大蛇，大佛卡着蛇的7寸。我心里说，真厉害，一下子就拿住蛇的7寸了。后来我看到师父穿袈裟的照片，才知道那尊大佛就是师父。练抱轮结束后，接着练第三套和第四套功法。我看别人怎么做，我就跟着怎么做。第一天练功，我就能感觉到师父说过的飘手劲儿。第二部分，放下生死的一念。2000年，我与同修去北京上访正式法，被绑架后，我们俩在派出所练功，他练动功，我练静功。去北京的时候，我就想要放下生死。练静功的时候，我就思索着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一切刚刚开始，我还不能死。于是，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要一直跟您把这件事做完，做到底。立刻，我的身子就没了，只有一个意念知道自己在练功。就像师父在《大圆满法》三动作机理中说的，人在这样一个状态里练功，身体达到了最充分的演变状态，是最佳状态。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宿，直到第二天警察拍桌子跟我喊，我还不想出定。在那个非法关押的地方，我盘了10几个小时，腿却一点都不痛。以后每次想起那次的美妙，都有说不出的幸福感。第三部分，牙齿恢复如初。2001年，我正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单位将我绑架到洗脑班，关押在省戒毒中心。所有的国企都在这里办洗脑班，非常的邪恶。如果不转化，直接就被送去非法劳教。我一方面向省行负责此项迫害的人员讲真相，一方面绝食反迫害。几天后，4、5个警察按着我，拿铁勺子撬我的牙，上面的4颗牙、下面的4颗牙都被撬松动了，上面的牙一扒拉似乎就能掉下来。正邪较量2个月之后，省行的人不再管了，单位把我送回了家。回来后练功仅1个星期，我的牙齿就恢复如初。周围的同事知道后都高兴地说，真是神功啊。第四部分，一念定好坏。2006年冬天，我送侄女上学的时候踩在了冰上，摔了一跤，之后右侧大腿根剧痛。我忍痛坐公交车照常上班，下车顺路把兜里的真相小册子发出去了。那时候每走一步都痛得撕心裂肺。第二天母亲说，休息2天吧。我说没事。就这样，我忍着剧痛一天都没休息，1个星期就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2015年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睡觉的大铺就像农村的大炕一样，离地较高。每次从铺上下来，我都像年轻人一样一脚迈下来。
有一次地上有水，我没站稳，扑通坐在了地上，我马上就站了起来。当时就有人问我，你没事吗？我怎么听是骨折声呢？我笑着说，没事。第二天早晨，尾骨也是撕心裂肺的痛，起床得跪着起来，一个多星期后也就好了。第五部分，大法的恩赐。2007年，我应聘南方一家民营企业做高管。2002年，我从银行出来后，在经济上我是不承认迫害的，我想在社会上挣的钱就应该跟在银行时一样。这样，一个从来没当过官的我直接应聘高管。在一次主持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的会上，我的讲话令他们心悦诚服。其中一个业务主管，他的薪金是全场最高的，比我多一倍，非常佩服我。他到我的办公室与我交流，我趁热打铁，给他看大纪元网站，并顺利地给他做了三推。其实我在会上讲的话事先根本就没有准备，完全是就事论事，现场发挥。我张口起来，出口成章，条理清晰，层次分明，似乎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资深管理人员。我知道我所有非凡的能力都来自于师父的加持，法轮大法的恩赐。以上是修炼中的片段，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潜悟向内修是同化法的唯一路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9日。大法弟子的修炼过程就是同化法的过程，也是找到真我的过程。如何才能同化大法，也是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如何证悟的过程，也是如何舍弃层层假我的过程。一，无条件向内修才能同化大法。修炼中，大法弟子都知道师父讲的向内修、向内找的法理，但在实际修炼中，完全做到向内修、向内找却不是很容易。原因就是人形成的很多观念存留在人的思想中，而这些观念在另外空间都是灵体生命，人要修炼就要消灭这些不符合法的一个个灵体，这些思想灵体要被消灭他能干吗？于是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控制人的大脑，占据人的大脑，从而阻碍主思想无条件同化大法，使大法的威德不能在修炼者身上展现。反映在人的表面就是他控制人的思想向外看，不向内找，因为向外看他就被藏起来了，从而达到他生命的延续。反之，修炼者一旦向内看，这个由观念构成的假我就被暴露出来了，他就会被大法所清除，从而主思想也就无条件同化大法，融于法中，神迹、法力、慈悲也会在修炼人身上展现。修炼人要想找到真我，分清假我，只有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无条件向内找、向内修，才能在修炼中层层分清真我与假我。向外看就是在容留假我，向内修就是在修去假我。这种向内修和向外看表现在现实修炼中，分别是向内修，心中慈悲无怨，泪流满面，会真诚感谢师父巧妙地利用这些环境给自己提供去人心升华的好机会。向外看，心中委屈怨恨不断，虽然有时也眼泪不断，却是委屈的泪。所以
修炼人在修炼中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向外找、向外看的思想，那是被假我操控的状态，那是走魔道的路径，那条路不会有慈悲，只有怨恨。我们想一想，我们总是让一个假我控制我们，又如何同化大法而成为法粒子？而摆脱他们的唯一路径就是无条件向内修、向内找。在我们空间场范围内出现的任何不符合法的现象，都是我们这个粒子场不纯造成的，才会在我们空间场范围内出现不正确状态，实际也确实是我们这个生命有责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如果我们是符合法的状态，把该做的都做了，都做好了，就应该像师父说的理义圆明。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告诫我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从法中我们理解，旧宇宙生命都是为私的，而且是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带着这样的思想是无法进入新宇宙的。只有在这万古机缘师父正法的特殊时期，我们才有了这样的机会，通过修炼把为私为我的本质去掉，从而成就未来新宇宙的生命。二，无条件向内修，就是根本上否定旧势力。旧的邪恶势力迫害大法20余年了，从根本上说，是我们有的大法弟子没有做到真正信师信法，表现在修炼上，没有按着师父要求的无条件向内修，我们的本性出不来，对大法的信念也就无法做到金刚不动，大法的法力也就难以在我们修炼者身上展现出来，自己表现出来的全是为私的人心，才给了旧势力迫害的借口。当然，在邪恶的迫害面前，我们也可以正念否定迫害，否定了迫害并不等于人心去了，还要向内修，找出迫害的原因，才能从根本上否定迫害。不论是旧势力绑架我们进监狱迫害，还是对我们身体的迫害，还是用各种不同的环境把我们拖下去，其根本原因都是长期不内修造成的，不符合大法的人心造成的。大法的真谛是真我自觉融于法中的为他的生命状态，做任何事为别人着想，时时事事做到反思自己，不留一丝一念为我的念头，旧势力也就不能存在了。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剩下的不符合大法的一切心，只有无条件的向内修，才能做到融于法中，才能通向慈悲之源、智慧之源，成就金刚永存的大法所造就的正法正觉。以上只是现有层次的认识，不符合法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为弟子打开了单元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4日。今年年初中共病毒疫情期间，我所居住小区的四个出口被封上了3个，每户每两天才允许一人凭证进出小区。一时间，除了少数可以正常上班的人员外，大多数人都被困在了家中。我们这里是有接近40栋楼的新小区，10栋是高层电梯楼，其他都是平层，有接近2000的住户。但我们只有3个同修能走出来做救人的事。我们是大法弟子，要做好3件事，
在这个特殊时期也不例外。现在人们都在家中，正是让众生了解疫情真相和自救方法的好时机。我们几个同修切磋后决定，不受疫情影响，该做啥就做啥。就这样，从我们小区一开始封闭，我们就一直坚持集体学法、发正念，并逐家逐户送真相小册子、大册子、疫情周报等真相资料。小区的各个角落都装有摄像头，我们就在发正念时和这些摄像头沟通，让他们配合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并记住法轮大法好。我们三个同修做好分工，两个老年同修相互配合，发十栋电梯楼，其他平层由我来发放。我们互相提醒，每次发真相资料前发好正念，每次只发两到三个单元，每隔一两天出去发一次，别贪多。发过的单元和不开门的单元用本子做好记录备用。我发的都是六层楼，进到单元之后，我一边发正念一边上到顶层，然后从上往下逐户发放，把包装精美的真相资料略卷一下，正好放在门把手上，很方便住户拿取。同修做出的资料是彩色打印的，图文并茂，内容详实，信息量大，对众生了解真实的疫情和自救方法很直观实用，所以我们就坚持发放并做好记录，这次没进去的单元下次再去。有时刚到一个单元门口，就像有人在等着给大法弟子开门一样，从紧锁的单元门里正好出来人，我也就很自然地进去了。在持续发了三个月后，最后只剩下三个单元门，我始终没进去。每次发别的单元时，我都会试着去开这几个单元的门，可每次都锁得紧紧的。有时在门口等一等，也不见有人进出，发正念也没效果。我就和两个老同修念叨这事，两个老同修都说，求师父啊。对啊，我怎么这么愚钝呢？这不也是考验我是否信师信法吗？回到家中，我带好资料，心中求师父，师父，我们小区只有三个单元还没送进去真相资料，请师父帮帮弟子把单元门打开。我一边求着师父，一会儿就到了要去的楼附近。老远我就看到那两个之前一直紧锁的单元门都大敞着，我真的太激动了，心里不断地感谢师父，也替这些众生感恩师父的慈悲。不一会儿，我就顺利地给这两个单元的居民送了真相资料。更神奇的是，当我来到最后一个楼的那个要去的单元门前时，也是门大开着，可是刚才我路过时，这门还是锁着的呢。就在我进了单元门上到四楼时，就听到单元门被一个刚进来的人又随手锁上了，如果我晚来一会儿就进不来了。这门真的是师父为弟子打开的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把自己当作电工人，病业假象消失了。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0日。我重新走回修炼后，格外珍惜修炼的机缘。在大大小小的磨难和心性关中，始终都抱着信师信法、敬师敬法的正念去面对，去克服。我的亲身体会是，只要心中有法，永远把法摆在第一位，关键时刻真正做到信师信法，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就没有过不去的关。记得有一次，病业来得突然又凶猛，给我的感觉是马上就要昏厥过去了，马上要失去生命了。当时脑子闪现的第一念头是，我并不怕死，但我绝对不承认邪恶的这种迫害，绝对不能让我身边的世人对大法产生误解，绝对不能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因为守住了这一念，那次磨难
在个把小时后就完全化解了。还有一次，身体出现了芒果过敏的症状，全身出现像一条条蜈蚣形状的皮疹，瘙痒疼痛难忍，面部红肿变形到完全走了样，假象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心里也出现过些许不稳和担心，但毕竟作为练功人，知道如何看待和面对病业假象。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当时我便横下一条心，对着身上的症状说，你吓不倒我的，我不会怕你的，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放下了怕心，真的不把它当回事的时候，随后症状就全消失了。在同时，我向内找的时候，也找到了背后的人心和执着，得以在修炼的路上向前迈了一大步。每当过关时，在对自己的承受力和忍耐力缺乏信心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法，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当横下一条心，把一切都交给师父的时候，前后的变化真的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一路走来，像所有的大法弟子一样，我经历了各种大大小小的磨难，遭遇了一个又一个的心性关，过程艰辛曲折，有悟得好的时候，也有不悟的时候。深刻的体会是，正念来自大法，学好法，正念就强大，路就不会走偏。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